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的大能作为，在我们身上来彰显你的荣耀。你是我们在海中走干地的神，你是让沙漠开江河的神。我们谢谢你赐下你的救恩给我们，让我们在你里面得以安稳。你也垂听我们在地上的呼求祷告，你来拯救我们，你来保守我们，让我们在你里面不致失脚，直到见你的面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是诗篇的66:1-12。这儿小字部分说一篇诗歌教育灵长，这儿没说这个作者是谁，那有可能是大卫，也有可能是其他的犹大的君王。这个君王一定是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，这样的君王。这首是一首赞美诗，但是在这首诗当中，我们看到神他对百姓的看顾，对这个世人的审判，神的作为。第一节说，全地都当向神欢呼，歌颂他名的荣耀，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。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发明，如果直译过来就是让神的赞美大有荣耀，也就是愿神在赞美当中大得荣耀。这全地都当向神欢呼，就是向全地向万民发出呼吁来赞美神歌颂神。为什么呢？那下面3-7就给出了理由，为什么神是值得全地万民都要赞美的。3节说，当对神说，你的作为何等可畏，因你的大能仇敌要投降你。当对神说，那就是对全地的万民，那对今天来说是所有不信神的人一样，要看到神的作为，那不由得说来赞叹，是你的作为何等可畏。就因为神的作为令人畏惧，这儿的作为我们其实就是5节他向世人所做的事。做的什么事呢？那就是对他的选民以色列的拯救，对其他列邦的审判。那神一直在做这件事，他的拯救和审判其实是并行的。你看，在挪亚洪水的时候，神拯救了挪亚一家，那对万民进行了审判，是同时进行的。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神拯救了以色列，对这个埃及进行了审判。今天也是，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其实在宣告两件事，一个是神要拯救，另一个就是神要审判。信的人神拯救，不信的人落在审判当中，这就是神的作为。那么神的拯救和审判，这是彰显神的大能的。我们每次看到以色列面临这样的情况，无论是这个挪亚洪水，还是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，那个神的作为真的是大而可畏的。所以这些世人是能够看见的。说应你的大能，神仇敌要投降你。仇敌能是不是真的投降？不可能真的投降。不信任神的人表面上顺服不得已，但是不可能真的投降。所以这个投降在原文里面，他是因为惧怕神的全能而假装顺从，这我们译成了投降。这一个在就是将来千禧年国度当中是看得最明显。启示录当中提到的千禧年国度，千禧年国度就是主耶稣再来这个全地更新，这个有形式的都融化，很多的人死亡，不信神死亡，被神审判，但是神也留下一部分不信的人，让他们一起来进入千禧年的国度。 那么主耶稣从空中到地下，到地上一千年开始，然后把魔鬼撒旦从这个无底坑里面放出来，这个千禧年结束，这一千年，这一千年地下是太平的，是和平的，仍然有很多神的仇敌，不信神的人，但是他们表面上是顺服的家长顺从的，因为魔鬼撒旦被关了起来，没有人去来搅扰，所以他们有罪性，没有罪行，表面上的。最后把魔鬼撒旦放出来以后，他们一块又跟魔鬼撒旦跟世代一样，开始来抵挡神，最后被神所灭。说人这个仇敌是就是这样的，他心里面根本没有真正的顺服，说表面上的顺服，假装投降。第四节，全地要敬拜你，歌颂你，要歌颂你的名。这个真正实现就是我刚才说的千禧年国度，那个全地，无论是神的百姓，还是那些没有进入千禧年没有信的人，都在敬拜神。今天这些不信神了，他不可能去敬拜神，不可能赞美神，但是将来有一天会的啊，这也是看到神的这个预言。表面上的顺从，神并不接纳。所以就是进入千禧年国度那些不信神的人，他没有真正的悔改，没有真正的回转，所以表面上是顺服的，神知道，神不会接纳的。最后这些人一个又被审判。那今天也是，今天教会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人，那就是我们主耶稣所说的败者，表面上很顺从，但是神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，神不接纳。主耶稣就说，当时很多人跟随他，主耶稣不接受他们，不愿意把自己交给他们。为什么？主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怎么想的，跟着他为了五饼二鱼。第五节说，你们来看神所行的，他向世人所做指示是可畏的。这个所做指示就是刚才第三节我分享的作为，就是神对百姓的拯救，对世人的审判。你们来看神所行的，你们来看，在约翰福音的1:39，主耶稣也说过，说你们来看，约翰福音的1:39，当时主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，那么第37节说，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随了耶稣，听从的就是那个四旬约翰的话，四旬约翰知道耶稣是弥赛亚，所以就把这个两个门徒介绍给耶稣，让这两个门徒跟随耶稣。那么这俩耶稣就跟随了耶稣。耶稣转过身来，38节说，看见他们跟着，就问他们说：“你们要什么？”他们说：“拉比，在哪里住？”耶稣说：“你们来看。”这个“你们来看”，其实就是你们来跟随，你们来看主，他要做什么，他的作为，看他的拯救，看他是如何来在这个地上来受羞辱，然后被钉十字架来成就救恩，就是来看他的一切的作为。照说你们来看神所行的，神所行的一方面是在对以色列的拯救，另一方面是对这些以色列的仇敌，神的仇敌的审判。以色列的历史见证了神的大能和作为。所以今天有些我们在教会当中其实也见过这样的信徒，他其实和神是没关系的，但是他从理论上，他从知识上，他相信这个神是真神，就很奇妙。为什么他相信呢？他因为在以色列的身上，他看到了神的作为，相信这个确实有这个神，但是很可惜是没有和神建立这个关系，不认识。就像有好多的信徒， 读的圣经多了以后，知识多了，觉得认识神了，知道有神，但是仅仅停留在有神这样的层面上。所以信神的人一定是就是真正悔改彻底的人，这样人才是和神有关系的。不悔改，光知道神不赦免，不赦免就没关系。所以这个世人也是看到了这个神所行的，他向世人所做之事是可畏的啊！神在地上的每一个人身上的作为，真是看着就可怕。对以色列的拯救，对世人的审判。第六节，他将海变成干地，众民步行过河，我们在那里引他欢喜。这就具体做见证了，那神是怎么行的，为什么是所行之事是可畏的。把海变成干地，以色列百姓如履平地一样。所以这些以色列百姓，今天我们每次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真是欢喜，神会施行他的作为，用神迹奇事来拯救他的百姓。他用全能治理万民直到永远，他的眼睛监察列邦，悖逆的人不可自高。神是用他的权柄和能力来治理万民的，不仅来保护自己的百姓，也在治理地上的每一个人。说万民都伏在神的权柄之下。他即使不信，他不承认有神，不管是承认不承认，信不信也好，都在神的权柄之下。不会因为他不承认，不会因为他不信，神就不治理这个全地。撒旦都在他的权柄之下。撒旦是神说是把这个世界暂时交给了撒旦，撒旦是世界的王，但是撒旦在这个世界上并不能为所欲为，特别是在属神的百姓身上，神不许可，他不可能动我们分毫。他的眼睛监察列邦，神的眼睛是监察列邦，监察在原文里面是监视查看，神就是监视，监视那就是看这些外邦人的动静，他们什么意思呢？他神在保护自己的百姓，这些列邦可以去逼迫神的百姓，但是他没有能力来毁坏神的百姓，神百姓的属灵的生命在神的手里面。悖逆的人不可自高，悖逆的人那就是不顺从神的人，不没有真正悔改，不悔改的人，不可自高，那就是要不要骄傲，谦卑下来，那就是要回转下神，就奉劝这些悖逆的人要真正的下神来认罪，彻底的回转。第八节说，万民呢，你们当称颂我们的神，使人得听赞美他的声音。再一次发出呼吁。第一节是全地，这是万民一个意思。你们都当称颂我们的神，为什么？上面看到神的大能和作为，神是至高的，是超越万有的，所以你们都应当来称颂我们的神，凡有气息的都应当赞美神。使人得听他赞美，得听赞美他的声音。第九节，他使我们的性命存活，也不叫我们的脚摇动。是神使我们的性命存活。现在人们都在想办法让自己的这个寿命变得更长，其实都在神的手里面。神使我们指的属神的百姓，那今天指这个教会的所有的真正信徒，神是使我们的性命存活的，就是这里面性命存活，那一定是有环境的，有威胁的，神的百姓会有威胁，但是神会保护我们，不叫我们叫摇动，摇动那就是不稳固，不叫我们摇动，就是我们的脚是稳固的，不会使我们失脚。 神会保守神的百姓走对的路。我们以视角，那么就是滑落了，离开了神的正路，那么就进入了危险当中。这个是神会保护我们的，所以主耶稣说，凡是他的羊，一个都不会丢失。他的羊可能有迷路的时候，有软弱的时候，但是神一定会保守他走到神的路上。啊，真正从神得救的，神一定保守他走对的路，可能偶尔会失脚，偶尔会软弱，偶尔会偏离，但是不会一直偏离。啊，这是神的应许，不会使我们的脚摇动，会保守我们的灵里面的生命永远存活。第十节，神啊，你曾试验我们，熬炼我们，如熬炼银子一样。你曾，就曾经，那么就说这些以色列说他们的祖先曾经被神试验，那其实现在仍然在试验当中。那今天的教会也是面临神的试验。神允许苦难临到他的百姓，来考验百姓的忠诚，对神是不是忠诚。这个考验神的百姓忠诚，不是说神不知道这些百姓是不是忠诚来考验一下让神知道，不是这个意思。神试验的过程，考验过程实际上是让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是不是对神忠诚的。当遇到环境的时候，我们是怎么面对这环境，面对患难的，我们是依靠自己还依靠神？那个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切切在神面前来祷告呼求神？一试我们就知道了。我们平时没有环境，没有难处，我们觉得自己很敬畏神，很敬虔，觉得很信得很坚定。但是一旦环境来临，我们信得怎么样，一试我们自己心里边就知道。说这个试验是让我们知道。就像今天上学那些孩子，这个孩子哪一个学生学得怎么样，老师是清楚的。为什么要考呢？考分数出来以后，让这个孩子自己知道自己是半斤是八两。所以这个试验不是说是通过试验神他知道我们到底怎么样，而是让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自己怎么样，然后我们好在神面前来省察自己。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，熬炼是一个缓慢的过程。这个熬炼的过程这么缓慢，那就是把我们放到这个艰难当中，这个过程对我们来说是真是非常难的，度日如年。但是对于神的百姓，真正属神的百姓，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。在患难当中，我们自己知道自己的生命，我们自己去省察自己，可以更加的来静静的来依靠神，这是神熬炼我们的目的。这些都是神他亲自来做的一件事。说你使我们进入网罗，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。我们进入网罗就是被缠住，进入环境当中被试探，这都是神的作为。神允许，神允许魔鬼撒旦来试探我们，允许我们进入网络。进入网络以后，我们被缠住，我们会挣扎，我们会来去依靠神，自己挣脱不了，那么唯有来依靠神。所以在神让我们进入网络，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，是来让我们去学习怎么去依靠神。所以我们回想我们信主的这个历程，我们就是在这儿一次又一次的被熬炼，在网络当中来学会依靠神。而且我们常常是这个环境是越来越大，难处越来越大，让我们越来越来依靠我们的神，神把我们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，但是神又让我们把重担交给他。你看，好像是矛盾，其实不矛盾。神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，让我们去学习把重担交给他。 整个过程其实就是让我们学习对神的信靠，把自己完全的交托。说熬炼怎么熬炼，就是把我们放到网络，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，这就是熬炼。十二节，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，我们经过水火，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。让人坐在车上压我们的头，那多疼啊，多苦啊！让我们经过水火，这一切都是神做的，神使我们，神使人来抵挡我们，来逼迫我们。所以今天我们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，我们真的不要抱怨，我们感谢神。我们就是一直在经历，所以我们几乎每天都在经历人坐在车上来压我们的头，这些都是神做的，神是那个大导演，其他这些人包括魔鬼撒旦只是神用来造就我们的工具。所以我们认识到这个真理以后，我们就不会在这个环境当中来抱怨，不会想的太多，我们感谢神。让我们在这经历过程当中来学习依靠，让我们有属灵的分辨，让我们对这个世界的黑暗，对魔鬼撒旦这个计谋，对这个恶人认识的更加的透彻，将来更好的防备这些恶者。所以神给我们的功课是我们需要做的功课，才神给我们。最后一十二节最后说他，你却是我们到丰富之地，这就是神的目的。神前面做了以后啊，试验我们，熬炼我们，使我们进入网络，重担放在我们身上，让人坐在车上压我们头，让我们经过水火。神的目的是最后使我们进到丰富之地。丰富之地是神的应许之地，对我们今天来说，那就是到神那里去，神那里才是丰富之地。这我们就把前面十二节分享完了。那么前面十二节，其实神在向列邦宣告以色列所经历的神的恩典。神也透过这个诗人向万民呼吁，都当称颂神。那今天也是，我们都当来称颂神。以色列的经历来让世人看到神的作为，那今天我们要用我们的生命来彰显神的作为，让世人看到神的大能，我们也要去见证神。所以我们的生命，我们无论走到哪里，我们其实都在见证神，让世人看到神是怎样的一位神。我们传福音也是这样的。好了，这天就分享到这儿。